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也介绍过，在耶稣降临之前，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就是希德洛汉，他的前妻，而另一位就是圣母玛利亚。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愿意谈一谈圣母领报。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到38节地方所记载的。关于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基督的来临，在旧约里面早已经预言过，那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第7章第14节的地方，在那里这样说：我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看，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阿玛诺尔。在马窦第一章22到23节也有同样的记载，在那里说，这些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教神父或者是教友之间写信呢，在最后我们都写敬主，天主保佑或者主佑，但是在基督教的朋友当中，他们写信最后并不是这样写的，他们会写敬主伊玛内利。伊玛内利就是厄玛努尔，他的字义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圣母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少女。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当修士，我们有一次做毕竟神师神父讲到一段是圣经上所没有记载的，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也蛮有意义的。我们神师神父说，他说当时由于有旧约的记载和预言，说耶稣是会在犹太人当中诞生，也因此当日的那些犹太少女们，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份虚荣心，他们希望天主能够拣选他来帮助耶稣做他的母亲，完成救赎的工程。但是在这些少女当中，唯独玛利亚除外，因为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根据圣教会的传统，那就是圣母玛利亚三岁的时候，她独自的到圣殿去把自己奉献给天主。他告诉天主说，天主，我这一辈子要愿意成行你的旨意。也许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奇妙，一个三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是的，从人性方面来谈，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个三岁的小孩是在天主圣神的默契和引导之下，当然他可以做得到。而圣母玛利亚往后的一生也都是完全依照天主的计划去活去实现。可是圣母玛利亚她是一个犹太少女，根据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就是一个小女孩十来岁的时候她就要订婚了，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圣母玛利亚自然也不能够例外。差不多在他14-15岁的时候，圣母玛利亚许配给一个叫做若瑟的男子。若瑟是达味的后裔，因为根据旧约的预言，就是将来耶稣是在达味王的后裔当中会出现的。若瑟本身是一个木匠，圣母跟若瑟订婚了之后，有一天圣母她在那里祈祷。关于圣母祈祷时，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点描写，因为我曾经两度带你去朝圣，在那里祈祷过。圣母所住的地方是纳扎勒的一个地方，她所住的房子原来很小，她的房子目前是留下几根柱子而已， 但是在这个小市的外面，现在盖的一间非常宏伟非常漂亮的教堂，称之为圣母领报堂，就是纪念当日天使加比厄显现来告诉他天主召唤他的地方。玛利亚有一天在热切祈祷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天使在他前面出现了。这位天使的问候词是这样的：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圣母玛利亚由于是一个犹太少女，就如同中东的妇女一样，他们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要比我们东方人来得更严格。他看到突然间有一个陌生人在他前面出现了，因此非常的害怕惊讶。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他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我是在天主前面服侍的加比厄总领天使，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天主拣选你来帮助他的圣子耶稣完成救赎的工程，也因此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当时年纪轻轻，玛利亚本身可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十来岁的一个那么保守的少女，她怎么能够懂得她将怀孕生子的事情？也因此她当时很惊讶地问天使说，这怎么可能的，因为我只不过是订过婚，但是还没有过门呢。天使加比厄向他保证说，玛利亚你放心，因为天主圣神的德能要帮助你，要荫庇你。玛利亚当时我想根本不懂为什么，因为关于天主圣神，就是三位一体天主中的第三个位格，在旧约当中是非常的模糊不清，更何况根据人性的经验，在没有真正的有夫妇的行为之前，怎么可能怀孕生子？但是圣母玛利亚她却没有以人性或者纯理性的眼光去批判天主的话语，她回答说，看，我是主的婢女，一切就按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了。所以圣母玛利亚称自己是婢女，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就是圣母玛利亚在云林的犹太少女当中，唯独她被天主所拣选来担任这么光荣的使命。按照一般人来说，得到这么大的殊荣，她会到处去宣扬，她把自己的地位身份提高，但是玛利亚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在天主的前面非常谦卑地告诉天主说，我是主的婢女，一切按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圣母玛利亚这种婢女的精神在她的一辈子当中常常的奉行不语。当时天使加比厄为了向圣母玛利亚证明在人前不可能，在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圣当时他就告诉玛利亚，他说，看，你的表姐伊莎布尔虽然素不生育，但是如今却怀胎有六月之久，那就是指的我们上次介绍的若翰使者他的表哥。那个时候天使离开玛利亚之后，玛利亚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山区里面去看他的表姐。玛利亚到那表姐家去，并不是要去验证一下到底天使是否欺骗了他。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谦卑同时有爱德的人，他知道他的表姐是高龄产妇，又是第一胎，也因此呢一定生产很难，所以圣母玛利亚到他的表姐家去，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帮助他的表姐能够平安地度过产期。圣母玛利亚到达伊莎伯的家的时候，当他向他问候，他的表姐伊莎布尔就回答他说，在女人中你是受赞美的，你的胎子耶稣也是受赞美。玛利亚当时去的时候并没有准备把天主给他的这种秘密的使命告诉他的表姐，但是他的表姐既然这样的来赞美他，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告诉你， 他的表姐说，他的葬礼的问候词出口了之后，我的胎儿，那就是若翰使者，在我的腹中跳跃不止，因为圣神充满了他，告诉他这件喜讯。普通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很可能就自我赞扬一番，但是圣母玛利亚还是一本她的谦卑的精神，她唱出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的，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包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从玛利亚唱出的这首感恩的赞美的诗歌，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看得出来，圣母玛利亚那种谦卑感恩之心真是洋溢在字里行间。他并没有讲是因为我好所以天主才拣选了我，因为他这样说，因为天主垂顾了卑女的卑微，所以今后万世万代要称我有福。同时他又说，天主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凡是在天主前高举自己的人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那这点在往后我们听到耶稣所讲的道理当中，我们可以一而再再三的听到，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人应当要谦卑。圣母玛利亚在她的表姐家大概住了差不多四个月左右，等到她的表姐伊莎布尔平安顺利的生产之后，她回去了。她回到了家之后，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点变化，因为她的未婚夫若瑟已经注意到圣母玛利亚在生理方面的变化，但是若瑟心里感到非常的困扰，因为他知道圣母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少女，不可能有越轨之事，但是事实又摆在眼前，他又没办法否认。所以最后呢，若瑟为了不公开羞辱他，准备偷偷的离开他。就在若瑟做了这种决定的时候，天主派的天使托梦给若瑟说，若瑟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聘妻玛利亚所怀的并不是来自人道，而是天主圣神的德能的隐蔽。若瑟由于是一个选民，他对旧约中的有关耶稣来临的承诺一定非常的熟悉，因此若瑟终于懂得了玛利亚她是被天主特别拣选的一个灵魂，所以后来若瑟跟玛利亚两个人就结婚了。不过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和传说呢，那就是圣母玛利亚跟若瑟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却没有夫妻之实，他们是以兄妹自居相待。耶稣诞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耶稣生活的时代，虽然他们回到了故国家园重建圣殿，但是呢，他们还是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圣诞节的时间。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凯撒奥古斯都的，他为了知道他手下到底统治多少人口，所以做了一个户口普查， 凡是所有的百姓必须回到的自己的家乡去接受普查。若瑟跟玛利亚因为是义人，非常奉公守法，所以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原住在加利勒亚北部，那个时候要往南部的白冷城去，实在不很容易，因为一路上很拥挤不堪。同时呢，当时交通不便，大概是骑着驴子。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找不到客栈，因为他们很穷，同时可能客栈已经满了。这个有人指引他们到了一个山洞去，那么耶稣就在山洞的马棚里面，耶稣诞生了。耶稣的诞生是非常的奇妙，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解释的，那就是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童贞的问题。由于圣母玛利亚她不是因着人道怀孕的，是来自天主圣神的荫庇，也因此呢，她婚前婚后包括产后呢，还是保持她的童贞。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愿天主降福和保佑你们全家幸福平安，再会。